弟兄姐妹平安啊！来到每一年最高兴那个月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是来庆祝一个很大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降临在人间，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与人同在。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不过是尘土所造啊！但是神还是顾念，亲自的顾念他所招的人，我们很感谢主。我小的时候有听说，也看过一点点，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的电视剧，叫做《阿信的故事》。信就是星星的那个信啊，是一个日本的那个的电视剧，是讲到一个小妹妹，她是如何的去坚强的去面对自己人生。很艰苦很坎坷的一个的人生。我看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其实是看不懂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很小哦，所以很小就不懂他的那种的苦处。但是他这个电视剧的有一个的歌词其实是很深入打在我的脑海里面。他有一句就是叫做命运是双手永不低头啊。我们思想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去生活，我们有没有曾经这样去好像是自我的劝勉或者是励志一下，命运是双手，我们不要低头，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的人物啊，他的一生也一样的很坎坷很辛苦，他的人生一直是抓紧自己的双手去熬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坎。而但是很有趣的，在他的经历里面，耶和华神却主动的去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今天的题目所以今天的题目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啊，我们就借着今天的时间，我们透过这个人物的故事，我们去稍微明了一点点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还有稍微就体会一下神同在的那种的甘甜还有喜乐。开始的时候，我先跟大家念这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28:10-17，有圣经的可以翻开，这里投影的也已经打上，我先 念给大家听。雅各离开别十巴往下南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躺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啊，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升到天。看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他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沙尘沙，必向东南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啊，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开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在创世纪47的不好意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在创世纪47:9， 雅各是这样去总结自己的一生的，他说，我在世寄居的年日是130年，我的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又短又苦的人生，不知道当中谁有类似的感触呢？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雅各的故事，有听说过这样的人物。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的爸爸叫做以撒，妈妈叫做利百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哥哥叫做以扫。有一件大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把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写。第十节，经文的第十节告诉我们，雅各是背着别示巴往东方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去。如果看这个地图哦，我们就会发现别示巴就在那个左下角，这个是他的爸爸的家，他就一直住在那里。然后雅各他是往东去下南，过约旦河的地方走路大概900公里的地方，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当看到地图的时候，雅各是背着他的家去往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异乡的地方去。平常一直习惯待在家里面，平日不用愁吃什么穿什么啊，也不用去愁将来他的将来他的前途是怎么样。突然之间雅各要独立起来，然后一个人去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面对一个完全不知道未来的路。相信我们很多都是移民的，大概都有类似的心情哦。我还记得我刚来阿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16岁。在香港我读完了中学4年级，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完全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天的那一种的心情，离开家人觉得很迷茫，然后在机场上面去跟家人去跟朋友去道别，然后就自己一个人提着这个手提行李，拿着护照，拿着单程的机票，拿着登机证就上了飞机，心情特别的难受。当时的雅各，我可以跟大家说，比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更加的难受很多。因为那个时候雅各要自己一个人孤身一人的去走路，是有一个很突出的原因的，很大的一个的苦衷的。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原来雅各他在逃命，因为当时他的哥哥以扫对他很大的怨恨，所以他的哥哥已经心里面做了决定，当他爸爸去世之后，就一定要亲手把弟弟给杀了。妈妈利百加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爱子被杀，就劝雅各说，我儿啊，听话，你现在立刻的去启程，去往哈兰的地方，去找我的哥哥，你的舅舅那边去避一避，等到你哥哥的气消了才回来。不过可能我们有听说过雅各故事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再次想了，雅各浪迹天涯是活该的啊，因为第一，他当初欺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第二，他更欺骗了父亲原本要给那个的祝福给大哥的，但是他用诡计去把他给抢过来，造了杀身之祸，他活该。不过在这里我也去思想经文的时候，我也发现到其实雅各他本身不是那么坏的。 在创世纪的25章27节，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的，他说雅各为人安静。而这个安静的原文却是跟另外一个旧约的人物叫做约伯，他那一种完全正直的那一份完全，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再重新的去想象到，其实雅各他只是一个沉默，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在他家中也是一个乖乖的孩子来的。其实雅各他是因为常常大家家里又乖巧又听话，又常常陪着妈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很深受他妈妈利百加的疼爱。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用语去形容，就是妈宝啊，雅各其实是这样的人来的。不过只是雅各这一种妈宝的这一种的性格，却不好像是不太讨爸爸的欢心。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25章28节，以撒偏爱以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其实雅各他的一生，他的童年其实是被他爸爸忽略的，他的童年其实也挺缺乏这个的父爱的。但是这个缺乏父爱，缺乏父亲的注意力，会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的啊。这里我就解释一下，因为雅各当时出生的那个的年代，还有那个的社会背景，是属于那个叫做父权主义的社会。意思就是说，父亲在家里面不单只是一家之主，他更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是家里面的一个的首领，说话算数的那一个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到，做大哥的有这个家里的首领去给照看着，一切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来得很容易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父亲他疼爱他，他要什么就给他。相反，雅各得到他妈妈的疼爱，只是可惜妈妈在家中里面没有什么地位的，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雅各在家里面其实是常常吃亏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种家庭里面长大，雅各就开始习惯，他如果要得到什么，都要是自己去争取，要自己去抓，就形成了那一种命运是双手，不可以低头的那一种的性格。所以就发生了，比如说他要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要用方法去把他给夺过来，然后另外就去到他要欺骗他父亲的那个祝福。只是我们如果再仔细去看经文的时候，创世纪的27章6到13节，其实雅各要抢那个长子的祝福，不是他的主意来的，不是他想干的事情来的。如果我们私心去看经文的时候，是他妈妈的主意来的，是妈妈坚决儿子要照着他的话去做。妈妈也说，一切的后果妈妈替你去看。起初雅各也犹豫了，只是还是结果听妈妈的计划去做，因为他可能心里也想为自己争一口气，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给争过来，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给雅各一些的同情吗？其实这个是家庭的一个悲剧，雅各就在这一种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本来是一个善良的小男孩，又是因为受到这个现实世界所迫，就把他逼成为一个不想成为的一个人， 免得又要抢又要骗。其实他心里，我觉得他是不想的起初。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也会不会好像雅各那个的情况呢？我们很尝试很努力的去做一个正直单纯的人，好像雅各起初的那样，不过往往受到这个残酷的世界所逼迫、所残害、所摧残，我们也是有否怨过，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人而已，想简单的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这么难了吗？我们结果还是敌不过这个残酷世界的这个的洗礼哦。什么东西不得不得去为自己去着想，甚至乎更极端的，我们就开始形成一个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无奈？很多是不如意，很多事不如人意，路就越走越苦，我们到最后落得一个劳苦重担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去生活，我们不妨去思想一个问题，到底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他有什么的心意，好不好？我们继续去看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来到一个渺无人烟的一个空旷之地，已经日落西山，就在那个地方去露宿。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梦境，梦境里面看到一个的天梯直达到天上去，然后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然后神就在一个天梯上面去答应了雅各三件的事情。第一，神答应他说他是他祖父亚伯拉罕他父亲以撒的神，他答应他，他还是他的神，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个上帝。他也答应他第二样，他答应他原本给他祖父的祝福，他同样的也赐给他。然后他第三样答应他的，他也必与雅各同在。在最迷茫、最落荒、最无奈、最不知道、很绝望的时候，雅各第一次遇见主了。他看见到这个如此壮观的一个的意象，他接受了这个受宠若惊的一个的应许，对他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的鼓励。这么难忘的一个夜晚，对他一生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神答应他三件事情，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很丰富，只是我今天跟大家集中的去看第三样，耶和华与雅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对雅各来说是有什么的意义呢？第十五节，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耶和华保佑雅各可以平安回家。然后第二样，耶和华答应他，他总不离开他，不离不弃。然后雅各发生什么的事情，有什么的委屈，神替他出头，两样方面。所以我们先一同来看第一个的方面，神答应雅各会保佑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路再怎么样的艰难，无论雅各往哪里去，神就在哪里。当神与雅各同在的时候，神必常常陪在他身边，保佑他的安全， 当雅神与雅各同在的时候，就一直陪伴着，直到他回到他从前离开的别是吧，从可以平安带他回到他的家。神也确实，如果我们继续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到神也确实兑现他的承诺，保佑了雅各真的平安回家。回先平给你们先就说我慢一下，是先平安把雅各带到他的舅舅他的家，然后神也保佑他20年的寄居的日子，他慢慢成为一个长大独立的一个的男人，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家庭也不小哦，他有11个的儿子，1个的女儿啊，那个时候的便雅悯还没有出生哦，所以11个儿子1个女儿。神也保佑了雅各在舅舅他家打工的20年，然后20年结束了，神也平安带雅各回到他的家，他原本他爸爸住的地方迦南地。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的地图啊，20年前从别是巴逃亡去到哈南，现在神20年后把雅各带回到他从前离开的地方。就好像在15节耶和华对他说过的话，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开你，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说的话。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算数。不过在寄居的20年，雅各的也很苦的，因为他受尽了他舅舅拉班的剥削还有虐待。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也与雅各同在，时常在雅各的身边替他出头，为雅各出头伸冤，就是神与他同在的第二个的方面的意义。我们一同来看，雅各刚刚来到舅舅的家的时候，舅舅其实对他起初是客客气气的，也很热情的款待。只是他住了一个月之后，拉班就发现到原来他的外甥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处给他的，只是来白吃白住，就开始态度完全改变了。那个时候雅各寄人篱下又举目无亲啊，就看常常要看舅舅的脸色。所以有一句话，人离相见，这一句话真的是说的没错的啊。舅舅拉班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好的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算计的很算计的一个人，他每一样东西都替自己去着想，算得很细，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他特别去利用雅各他钟爱他的小女儿拉结的那一点，那个的弱点，常常去戏哄他，哄他，当他让他做这个廉便宜的牧羊人，雅各也只好任人宰割啊。然后拉班也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因为每一次他拉班跟雅各他说好的那个的劳工条例哦，他每一次说的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10次改了雅各的工资，他的工价。但是雅各与雅各同在的耶和华，其实是一从前都不离不弃，因为整整的20年。虽然拉班当他当作是摇钱树， 啊，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待在他的家里的时候，因着雅各，拉班也得到祝福，他也慢慢的去富有起来。但是舅舅不看雅各是人，只是当他是摇钱树，但是神却把这一些的东西都看在眼里，啊，一次一次的去剥削他，但是神还是顾念雅各。虽然舅舅不顾念雅各，他慢慢长大，已经青春不在了，也不顾念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神却成就了雅各。他那个时候用了一个很绝妙的方法，就一瞬之间，雅各就变成了一个富甲一方的富豪了。耶和华与雅各同在，每一样事情替雅各出头去伸冤，以致到雅各终于20年看舅舅的脸色，最后他终于跟他对质，理直气壮的去跟他说，31章42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受的劳苦，所以神昨夜责备你了。雅各可以站起来了，雅各可以站起来，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就算这个现实的世界怎么样的残酷，神在还是替雅各出头，就算是他怎么样处于这个的劣势，神也看在眼里。20年前，雅各两手空空的来到舅舅的家，20年后，他可以满载而归，拥有了很多的东西带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从雅各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为自己的一生去奋斗，就好像刚才那个主题曲的一个的歌词，命运是双手，但是然而神与雅各同在，叫他慢慢认识到他不用再去为自己的人生去紧紧握住自己双手。他开始慢慢认识到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他慢慢意识到他的人生的遭遇不是神要把忧虑加在他身上，是要慢慢让他去认识到耶和华才是他杯中的份。慢慢去认识到神同在的那个的喜乐和甘甜。今天神也同样很愿意与我们同在，神一直不离不弃，叫雅各可以满载而归回家。神也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心灵可以丰富起来，丰盛起来，将我们的生命可以满足的，可以喜乐的，可以满载而归。神也一路的去保佑雅各，叫他可以最终可以平安回家。神大能的手带他到回到家，也同样的带领我们去到我们人生更美好的地步，就是神所应许的家。神所应许的家是怎么样的家？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享那个真正的自由，可以得享到那个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掌权的这个的新天新地，可以充满仁爱、公义、公平、世界和平，一切的受造物都可以和谐，一个可以真的去可以安享安息的一个的家，可以平安回家，可以满载而归，就是今天 从雅各的故事里面，我们学到神同在的那个的意义。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盼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吗？不过故事来到这里还有一处的，神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也可以很吓人的因为在第17节，当神在雅各的梦境出现了之后，雅各他后来才发现这么大的事情，他就惧怕了起来，说这个地方何等何为，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而这个大而可畏又只可以远观的耶和华神竟然临格在一个完全不配，完全是罪孽深重的一个人面前，这么贴身的同在，其实很吓人的。而且雅各这么吓人，这个的贴心的这个同在的经历，不只是一次，后来还有第二次，而且这个第二次来的是更吓人、更危险的。因为当雅各差不多离开了他舅舅家，差不多要回到家的前夕，他还要面对一个很人生最大的坎，就是要去跟他哥哥重逢。但是神就以一个最意想不到、最创新的一个的方式与雅各同在，就是跟他摔跤。其实神与雅各摔跤是一个很精彩的一幕。神起初答应雅各可以平安回家，所以这个摔跤是一个最贴心同在的一个的方式。不过只是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我跟大家去分享里面详细的话。不过我今天只跟他分享一个很一点，就是原来这种贴身同在这个的摔跤的一个的经历，是神以自己的方式，这一种方式拿去告诉雅各，我其实一直与你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同在其实有时候也挺危险的，因为神那个时候与雅各这样去摔跤，这样的同在是叫雅各认识到在神面前他不可以再有什么可以掩盖自己的。雅各来到一个地步是要完全正面去看待自己的过去，要去承认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特别是他欺骗了哥哥这一个的过去。所以我们也做好心理的准备了吗？弟兄姐妹，有神同在，我们也需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就算是自己最黑暗连自己都不敢看的那一面，都要在神面前去敞开。所以来到总结，我们最后一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呢？这个过去了。在希伯来书11章，这里给我们有很好的提示。这里说到任何对神有信心的人，那些人称耶和华为神，神不会感到羞愧羞耻。所以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因为神同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因为在这个12月，我们来到这个降临的节气，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每年我们这样去过降临节气，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不过耶和华与雅各同在，其实是刻意的提醒我们，凡对神有信心的，都有需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视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属天永恒的家乡。纵使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残酷，我们都要把那我们的眼目放在那些永恒不会变的事情上面。当这样做，我们就会发现到地上暂时的事物，其实我们是可以放松一点的，可以放开一点的。凡对神有信心的，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不足，对自己的亏欠，就算是我们尝试去紧紧的紧握，其实也没有意思的。紧握双手去那些世上事，其实也是不过是增加我们的劳苦中愁烦。刚才唱的诗歌啊，感谢刚才领唱的弟兄选了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他那个原本的那个古典的那个版本，在第三节，我跟大家分享，许多危险失恋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愿大家有满载而归的生命，更加可以看到回天界，回这个属天家乡的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看到雅各的经历，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在他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他常常都是劳苦重担，常常都需要为自己拿去争取，为自己的人生去紧握，要去跟这个残酷的世界拿去奋斗，去告诉自己他不会为这个世界面前拿去低头，不为自己的不幸运拿去低头。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我们也求主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看重地上面我们所紧握的这一切，我们也不再看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亏欠，自己的不足，而是反而仰望抬头去干充满恩典也乐意施予恩典的上帝。因为你顾念我们，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信心的眼睛来去看见神，你确实与我们同在，不让这个世界的劳苦重担来成为我们眼前的那个的遮掩，以致到我们看不见你的同在。反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可以看见到耶稣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确实是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